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最长的这一篇祷告啊。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一篇祷告可以称为说是大祭司的祷告，然后里面呢我们把它分段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五节，主耶稣为自己祷告，祷告神使他得荣耀，因为这个时候到了啊。那第二大段是从第六节到十九节啊，那这边是主为他的门徒，主要的十一个门徒祷告啊，或者说当时跟随主的那一班门徒啊。那其中呢前半是讲到这些门徒是属于神的，同时呢也是属于主的。那第二段呢就是讲到这些门徒呢不属于这个世界啊。那今天我们是讲到这个第三大段啊，是讲到主为一切信他的人祷告。前面呢20节到23节，主为这些人祷告，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啊。他说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什么叫合一呢？这边合一他有提到说啊，正如父在主耶稣的里面，主耶稣也在父的里面。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合一的这个性质是怎么样的性质啊？他要这些门徒就是我们后来这些信他的人要合一啊。我们看到这个合一是里面的合一，是生命的联合，对不对？因为父神在主里面，主也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合一是里面的啊，是生命的啊，不是种在外面啊，不是种在外面。第二个，使他们也可以在我们里面啊。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合一有一个先决条件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在主的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能够真正的合一啊。我们这个合一不是只是我们大家开一个会啊，决定我们这个组织要合并啊，教会要整合在一起，这个大家商量，不是。真正的合一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让这个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能够真正的合一。不然的话我们里面还是有个人有个人的意见啊，还是有个人天然的想法，以至于他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我们合一之后啊，还会产生一个果效是什么？就是可以让世人就来信服基督啊，信基督。 OK， 所以他说接下来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啊。主耶稣说天父所赐给他的荣耀呢，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啊。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啊？这个荣耀啊，其实在前面十七章的一到五节这里到两种荣耀。第一种荣耀是第一节的时候到的，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荣耀是第一个荣耀啊。第一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啊？就是主耶稣现在要上十字架了，然后呢他会经过死里复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这个荣耀啊。那第二个荣耀是在讲到第五节的地方，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是主在永世之前啊，在永世里面他所有的荣耀，这是主耶稣原有的荣耀啊。那第一节那个是现在他要经过的这个荣耀。好，那现在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赐给他们啊，使他们合而为一。那你猜这个荣耀是第一种荣耀还是第二种荣耀？啊，第二个是在永世里面的荣耀啊，第一个是死里复活的荣耀。我觉得这边应该是讲到第一种啊，他这个 什么样的荣耀可以让我们合而为一啊？就是要经过死而复活，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能够在灵里面合一。其实说起来说，主也把他走的要经过的这个苦难呢，这条道路也赐给我们了。那这条苦难的道路后面有一个极大极大的荣耀，主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啊。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跟弟兄真正的合而为一，因为经过这个死而复活，我们里面的那些起生命啊，都被拆毁了啊，都被拆毁了。我们里面的那些自我啊，那些旗舰啊，都被拆掉了。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合一啊。然后接下来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啊，这就提到主在我们的里面啊。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合一，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一定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啊，这个是合一的条件。所以这边提到合一有好几个条件，对不对？啊，要住在主里面啊，我们在主的里面，他主也在我们的里面啊。还有呢，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些让我们才能够跟其他的肢体真正的合一。那接着他又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啊，跟前面一样，经过合一之后，这个合一的见证会让世人知道这个天父差了主耶稣来，就让人会信服基督。这个合一，当教会合一的时候，在灵里面合一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全能释放出来，可以捆绑撒旦魔鬼。当撒旦魔鬼被捆绑的时候，世人就被释放，可以来信服基督。所以这个是属灵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灵里面要合一。所以当神的军队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撒旦不能站立得住。那最后他说，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这个合一的见证会使世人知道基督徒是蒙神所爱的。所以从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合一有这些原则啊，因为这个合一是主耶稣在这个最后这篇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啊。所以我们把它这个 summarize 一下啊，合一是什么呢啊？合一是灵里面的合一，这个不是一个组织上或者做法上的合一啊。是要先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呢，我们舍己顺服圣灵，才能够与其他的肢体真实的合一。在教会历史上面啊，很多时候这个教会啊，都尝试要合一啊，合一。但是当人没有活在神的里面，就是说没有被神来引导来掌管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想要合一，会到最后发现都不能真正的合一啊。所以这个合一不是只是一个外表一个组织上一个做法上的合一，这边所提到的最重要的是灵里面的合一啊。当然里面合一之后，你不表这个组织上或者做法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合一，但是也不一定会有啊，也许主还是让个人啊，在个人的地方啊，这个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呢，在灵里面还是合一的。但是在一些场合里面，一些特别的行动当中呢，教会是大可以联合在一起的。特别在祷告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如果众教会一起祷告、一起来敬拜的时候，这个所产生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是最容易合一的时候啊。那第二个就是神给每个人的看见跟经历还有托付跟道路不一定都一样，所以这个每一个教会的这个形态可以不同，但是应该要彼此互相尊重彼此相爱，这个是合一的一个原则所以有的教会强调说他们一切做法都要一样这个道路要一样，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 这是每个人的托付不同啊，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看法不同，后来就各自分开做了啊，各自分开做。那所以但是他们后来他们还是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个是好的。那如果一个教会啊，他认为他自己是最优越或者最正统的啊，以至于排斥甚至于否定其他的教会，拒绝跟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交通来往，这个叫做什么？宗派的灵，这个叫宗派的灵啊，就是宗派的灵在作祟，是最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啊。所以有的教会是真的是很有他的这个强处跟特点，但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觉得他比别人属灵啊，甚至于他有的是觉得说，只有我是真正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呢都是假的啊，或是这个不入流的啊，那这个是一种很大的一个骄傲在里面啊，那这个是很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啊啊，所以我们啊不管怎么样啊，总是向着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敞开的啊，我们灵里面有交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啊，我那时候在一个地方工作啊，那是叫做工研院啊，那那时候我们在一起上班，就是有弟兄姊妹从这个不同的教会的背景来，但是我们为着这个我们工作的这个地方的福音啊，我们就一起有祷告，然后呢我们一起就在那边成立团契，一起在那边传福音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放下自己教会的这个各自的背景，那为着这个福音的行动在一起配搭，那这就很好。那如果说这个教会说哦，这不是我们教会的行动，我们不参加啊，那这个就是宗派的灵在作祟啊，是很可惜的事情啊。好，那这个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如果说是已经在一个地方教会当中啊，就在某一个教会聚会，这时候大家就在一起聚会，一起同工，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学习放下己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他有说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劝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啊啊。那我们刚刚不是说每个人这个有不同的这个托付啊、道路啊、特点啊，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在一个地方一起同工、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等于是要走同一条道路了。这时候就应该要尽量的放下自己的意见啊。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三节也是一样啊，劝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啊。OK， 所以这个是因为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啊，有几个姊妹特别强啊。所以他们这几个姊妹，这两个可以说两个姊妹啊，意见不一啊，意见不一。所以那个保罗就劝他们说啊，既然你们在一起同工啊，就要同心合意啊啊。所以教会跟教会之间可以这个意见啊，或者是道路不同，但是同一个教会里面呢，就尽量要合一啊。那最后保罗就定罪分门别类的啊，什么叫分门别类啊？在教会里面搞小圈圈啊。这一群人跟那一群人哈，这互别苗头啊，那这边是因为他们彼此轻看、互相批评啊。保罗说这个是属肉体的现象啊，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啊，你们这样都不对啊，对不对？不应该这样子啊，彼此互相轻看、互相批评啊。好，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实行上哈。什么叫合一啊？这里有一些一些原则啊。这个图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有看过啊。这个是就是什么啊？
大象。
瞎子摸象啊，瞎子摸象。那这里有二四六个人啊，有六个人啊，眼睛被蒙住啊，在摸一头大象啊。那他们就来形容象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左边这个说它是像是一个。剑一个毛啊、哦，因为他摸到那个牙齿。那上面那个人呢？他说像是一把扇子啊、哦，一把扇子，因为他摸到耳朵。那旁边中间这个呢？是他说是一道墙，因为他摸到他的这个肚子啊、哦。那下面呢说像蛇，因为摸到鼻子。那有一个摸到腿的呢，说像棵树啊、哦。那后面那个呢？摸到尾巴的，他说像呢是像是一条绳子啊。哦OK， 所以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眼睛被蒙住，所以他们对这个象的这个 形容呢不一样，他们说了有没有错、其实也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只是不完整。那我们现在对基督的认识也是这样子，每个人所认识的都是很局部的。那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就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哈。只等到
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所以当我们在真道上成长的时候，当我们对神的认识一直成长一直成长的时候呢，到最后我们发现每一个教会不同的弟兄姊妹啊，到最后对神的认识都会同归于一啊，就会真正的完满的认识神的儿子。所以那时候这个我们之间彼此的这种差异啊，跟这个误解啊，就会减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在真道上往前啊。好，启示录有七个教会啊，启示录里面提到七个教会啊，以弗所、四美拿、比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这是在亚细亚省里面七个不同的城市，在每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分别代表这个教会历史上七个时代的教会。第一个以弗所是讲到初代教会啊，大概是主后大概三十年，主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大概也许一百年吧啊，到这个约翰写启示录这个时候的教会。四美拿呢是讲到受逼迫的教会，就是从初代教会一直到313年那时候君士坦丁啊，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可以让这个基督教呢不再受到逼迫啊，得到合法的地位啊。那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呢，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啊，在这个之前啊，100年到313年之间，其实在100年之前就开始有逼迫了啊。然后从这个313年啊，一直到600年之间呢，我们称为国教时代，那时候基督教成为国教啊，成为国教。接下来呢，从600年以后，天主教会啊，就是天主教会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啊，都是天主教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教皇的权力就非常的大啊。然后接下来萨迪教会呢，是讲到更正教会，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差不多是1500年以后的这些教会啊，路德会啊，然后什么长老会啊，这个浸信会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更正教会啊。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菲拉铁菲教会，就是18世纪以后，这个教会开始着重宣教啊，往外扩展啊，到各个地方去传扬福音。最后老底嘉教会讲到末世教会，我想这个时候20世纪以后的教会啊。好，那这里有七个教会啊，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都是过去式了，后面四个教会现在都还存在啊，都还存在。那神对于这七个教会里面啊，他有夸奖啊，有责备啊，每个教会大概都有夸奖有责备，但是只有两个教会只有夸奖没有责备啊，是哪两个教会啊？就是四美拿跟菲拉铁菲啊。这两个教会呢，主耶稣对他没有责备啊，只有夸奖勉励啊。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在受逼迫啊，受逼迫，所以这些为着神受逼迫的这个教会啊，神特别给他们啊鼓励啊，没有任何的责备。那另外一个是菲拉铁菲教会，那这个教会呢，神也对他没有任何的责备啊，而只有勉励。为什么呢？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倒没有提到说他们在宣教啊，但是我们从他的名字我们可以了解说为什么神对他只有称赞啊。因为菲拉铁菲是什么意思啊？菲拉铁菲英文叫做 Philadelphia 啊，那希腊文是叫做 Philadelphia 啊，这个意思呢就是兄弟相爱的意思，兄弟相爱。所以这个教会它的特点就是兄弟相爱啊，因为他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说，你遵守了我所吩咐的这个命令啊，你略有一点力量啊，守住那个命令。就主的命令是什么命令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啊，主最重要的那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个教会应该是 一个兄弟的一个教会。对于这样的一个教会，神只有鼓励，只有勉励，没有责备啊。好，所以如果说哪一个教会活出合一啊，我想一个是就是腓拉铁腓啊，腓拉铁腓，还有呢士美拿应该也是，因为士美拿走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啊，这个十字架最让教会最容易合一了。中国教会啊，在起初在这个什么啊，在共产党这个执政之前啊，教会其实是这个各自为政的，但是后来当这个大逼迫来到之后啊，这个教会就这个教会跟教会之间的这个隔阂居然都没有了，因为在苦难当中啊，弟兄跟姐妹们就没有这个没有分说你是什么会我是什么会的，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了，这时候都在苦难当中，就彼此互相帮助，所以那时候就活出彼此相爱的光景啊。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这一段24节到26节啊，这边主说啊，他祷告，让这些门徒啊可以跟他在一起。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啊！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啊！我刚刚讲到说这个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有两种，对不对？第一个是死而复活的荣耀，就在17章第1节里面啊。第二种荣耀是创世以前的荣耀，是在17章第5节啊。啊，所以呢，这个主耶稣这边跟父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是哪一种荣耀啊？第一种的，
第二种，
对，第二种创世以前的荣耀，因为他后面也提到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我了啊、哦，所以这个如果是第二种的话，意思就是说啊，现在主耶稣已经进到荣耀里面去了，跟天父在一起了，所以主耶稣这个祷告就是说，他愿意这些门徒啊也被带到这个天上，跟天父跟主耶稣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天父所给耶稣的荣耀，对不对？就是创世以前的荣耀。这第一个解释。可第二个解释，就是第一种荣耀，死而复活的荣耀也可以算啊、哦。那怎么样能够看见主耶稣这死而复活的荣耀呢？这个。条件就是说，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啊，他在天上，我们在天上，啊，那是对的。还有呢，他在这地上所走过的路，我们也跟着走过，啊，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段话说，啊，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啊、哦、啊！这里有一群人，这里是144000人啊、哦。这些人是什么人啊、哦？在启示录里面，这些人叫做被称为得胜者啊、哦，得胜者。那这个得胜者有一些许多的特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那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主耶稣说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耶稣在最荣耀的地方，在变化山上面，我们跟他在那里。那主耶稣在各个他上面，啊，在十字架那边，我们也跟他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跟着他在哪里。啊。那这样的人呢，会看见神所赐给主的这个荣耀啊？为什么？就讲到说，我们要跟随主啊，经历这个主的这个死而复活，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旧生命死了，然后呢复活了，我们就可以看见荣耀。看见什么荣耀？看见十字架背后的那个荣耀。这个就好像在旧约里面啊，那个摩西的故事啊，摩西那时候在磐石穴里面。他就看见神的荣耀。摩西怎么样在磐石穴里面看见神的荣耀？ 谁知道这个故事？不知道。那时候还在出埃及记33章22节啊，那时候以色列人那个拜的金牛犊，结果那个这个摩西很生气，就把这个石板摔碎了啊。然后呢，那时候神本来要击杀那些以色列人啊，把那些以色列人除灭，让摩西的子孙哈、啊、取代那些以色列人。那这时候摩西就为以色列人代求了啊，代求代祷，然后后来神就答应了。赦免他们，而且呢愿意跟他们一起同在往这个迦南地去。那那个时候摩西就得寸进尺因为神跟他说啊，我答应你的祷告，因为你已经在我面前蒙恩了那摩西就得寸进尺，他说神啊，既然这样子，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摩西不是OK 好了，我们有时候祷告完了这个我们所要的东西得到了，我们就跟神拜拜了。但是摩西不是，他进一步他说神啊，让我看见你让我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认识你所以这个是摩西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慕这非常好。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求神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神啊，我要更多的得着你，认识你。所以那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那神怎么说啊？神跟他说这个祷告啊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人若看见我的面就不得存活所以他说不行，这个你看到我的面一定会死但是我还是想让你看到我所以神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把摩西放在一个磐石这个穴里面，然后神把那个磐石穴遮住用手遮住，然后呢他就从磐石穴走过去之后呢，让摩西看到神的背影看到背影，那这样没有看到神的面所以这样摩西就不会死，但是呢也看到神的这个背影所以somehow还是看到一些所以这个摩西就这样子是看到神，光是看到背影摩西就已经这个觉得说不得了，何等荣耀，对不对好，那所以神写这个让摩西有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什么叫磐石穴
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
而且这个磐石穴就表示说，这个磐石是裂开的磐石，对不对？
讲到他的救恩，
讲到主耶稣的死，他身体为我们裂开嘛，对不对？那摩西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救恩里面，他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那另外一方面，就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呢，我们自己这个人也需要被破碎，我们这个人要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对付之后啊，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磐石穴是讲到主耶稣的死十字架的这个经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我们自己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经历之后，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呢主耶稣他最后的那个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耶稣走过这个十字架这条道路啊，他也巴望我们也跟着他走上这条道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所赐给主的这个荣耀，这就是十字架上面的那个荣耀十字架背后的这个荣耀。所以主耶稣在这个17章24节里面所讲的这个荣耀我想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刚刚小恩说的是他认为是创世以前那个荣耀，也对这个当然我想这个是可能是最主要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看到主耶稣那个荣耀，不再是这个地上这个卑微的基督了，乃是荣耀得胜的基督好，那第二个方面呢，用在我们个人今天的生活上，我们今天就是要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道路，这个会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最后他说25节，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主是真正认识父的。所以26节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主耶稣已经把他的名指示给这些门徒，就是把 把神的这个本性啊启示给门徒，让门徒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已经让他们知道，哦，原来这位神是这样慈爱的一位神，而且这位神呢是顾念那些卑微的人啊，然后呢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那在甚至于安息日里面他也顾念那些啊有病患的人啊，有病痛的人啊，不是像那些宗教界的高层，他们把神的形象扭曲了啊，让人不能真正的啊清楚的认识神。所以主耶稣把神的形象让这些门徒知道了，他说啊，我还要指他们，就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还要让他的门徒继续更多的来认识神啊。好，所以这个第一点啊，主耶稣要让众人认识神。接下来呢，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啊，我们就会更多的得到神的爱。我们更多认识神之后，我们就会被神的爱充满啊。我那个最近我收到一个网友的 email 啊，他说这几个月开始来听我们这个圣经简报站啊。那他说那时候他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听到，因为他说他半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他就一直定罪自己，认为说神不再爱他了啊。然后他去到教会，好像牧师讲什么他都听，好像都听不懂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但是呢，后来他上了这个圣经简报站，我不知道他听了哪一篇了。他听了之后，他就觉得说，突然他发现他还有希望。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发现他还有希望。那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听的过程当中，他对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有更深的认识了。当他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呢，神的爱就进到他里面来了。他知道说神没有撇下他，神没有弃绝他，神还是接纳他。所以这时候他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他就被神所爱啊。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也要在他们里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经历到神在我们里面的同在啊，神在我们里面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一生所要学的功课，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我们更多认识神，被神来指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被主耶稣来启示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得到神的爱，然后呢得到他的同在。 OK， 好，所以这个是17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合一，同心合意，它会产生非常大的力量。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11章啊，我们很快的翻到创世纪11章啊，创世纪11章1到9节，你看看啊，这是人间的力量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讲的话都是就是一种语言啊，所以他们现在都有一个骄傲的心，要宣扬自己的名啊，所以他们在这一个目标之下就同心合意了。所以他们的材料是砖，把砖烧透了啊，就把砖当成这个建材，又拿17当灰泥啊，就这样子塔顶通天。耶和华说，第6节，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所以上帝必须要下来干涉，我们要下去。你看我们啊，这指的三一神 Let us 啊，所以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就分散啊。所以这个什么德语啦、英语啦、这个法语啦啊，各种民族的话、各种国家不同的话啊，就出现了。所以他就不能够这样子同心合意的把那个巴别塔盖起来了啊。好，这个巴别他说是变乱啊。 那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 confused， 这个巴别啊，巴别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confused 啊，就是很混乱，就是说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沟通出现了严重的障碍。那今天我们就很麻烦了，要学那么多语言，但是实际上它不只是指的这种什么不同国家的语言，即使我们今天用的是普通话啊，用的是台湾叫做国语啊，我们今天即使用普通话，可是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看法不同，那也是需要沟通，对不对？那在同样语言的教会里面啊，我们最难的就是沟通的问题，所以有的教会是采独裁制，就是那个 leader 或者那个 founder 他是非常强势的，而且他也真的有那个本领啊啊，就一切听他的，哎，就是以他的话为话，所以他说我们不是要说一样的话吗？就是他已经把那个整个的要怎么样的说真理已经把它统一了啊，每个人都这样子一致说的，这是一种形态的教会。那另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教会就是长老制啊，就是说找几个领袖大家所信服的啊，信任而且服气的啊，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长老啊跟牧师啊一起商量，然后他们投票决定，就决定了整个教会是由这一个核心的小组啊来决定的。那另外还有一种教会呢是非常民主的，就全体弟兄姐妹要来投票的啊。好，这个叫做同心合一吗？好像不一定是那么理想啊，但是如果这个好像是以弗所说还是哥罗西书，他就说我们要讲一样的话，那个意思不是说像召会那样子用特殊的 term， 而是说我们要讲一样的话，这个就是说对真理有一致的看见，对教会将来要做什么事情，目前要做什么事情有一样的看法，要达到这样的共识啊。那也许有的人先看到，比方说牧师他带领这个教会，他觉得我们要建堂了，要扩堂了，因为将来会有更多的人要来啊。但是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花很多钱呢，人来了很麻烦呢，什么，有的人就跟不上，对吧？所以牧师在这个时候他就要宣传啊，不能说宣传了，就是说要让大家明白他现在看到了一个，他觉得那是神对他的带领啊，那请弟兄姐妹回去祷告，是不是我们要建堂了？所以当还不能够达成一个共识的时候，牧师就说，啊，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清楚了啦，你们跟着我走就对了啦，啊，不能这样子，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堂一定建到一半就建不下去了，因为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你建堂要有钱，对不对？如果真的是神告诉我们要建了，那神会供应那个钱啊，会有人开始奉献，或者不认识的人来开始奉献，那是圣灵感动的，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是不是？金子是他的，银子也是他的啊，所以一定要达到这个很高的共识以后再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是同心合意的，是讲一样的话，我们要建堂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啊，要讲一样的话。
好，这边我补充一下，所以刚才就一所说的就是我们这边同心合意或者合一啊，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教会里面的合一啊，同心合意，一个是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合一。刚才那个就所讲的比较
一个教会内部的，
教会内部的
是
同心合意。
对，
那我们过去就经历过这两类的教会，一个教会是就是传道人说了算啊， 这个是最简单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是那个传道人，所以我们说了算啊，最简单。那另外后来我们又到了这个召会啊，那召会里面呢，我们那时候有一些 idea， 就跟召会里面的长老讲啊，那长老就说哦，这个知识体大啊，这个要大家要有相同的共识之后才能够这样做。他们就是一本不是我们的 idea 了，因为他们其他有他们有人有什么样的 idea 的话，他们说哈，这个教会应该要这样彼此这样交通祷告，交通祷告，
就是沟通、啊，
一直到这个哈、里面这个共识产生之后，
产生的时候
再开始行动。
对，
所以这个要这个不能说这个谁说了就算，不然的话，他说这个交通就不甜美了啊。他说教会里面一定要有甜美的交通，
要全体达到一致的看法。
OK， 所以我们在那边我们就学习到说。这个在教会里面呢、
要顺服，
要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啊、真的是要发，许多时候你要等候，要等候，等到大家能够跟上啊，
对，
才能够一起往前。另外有一个教会是很大的，一个是台北灵粮堂，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说，有时候也谁有什么 idea， 那个主任牧师就说，哦，这个你们这个小教会要改很容易，因为你们这个是规模
小，就人少嘛。
那灵粮堂是大教会，他说他一改好像是一条航空母舰要转弯哈，是要慢慢转，不然的话会翻船啊。所以他说这个要整个教会要有共识哈，所以要慢慢来，慢慢来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重点，就是要保守教会里面的这个同心合意跟合一哈，不要因为这些叫沟通不足啊，就造成一些这个。里面一些疙瘩就不好啊、所以这合一这边讲到是两方面，一个是教会里面，一个是教会跟教会之间。刚才就会阿姨所讲的主要是在讲到教会里面的，
如果一个人教会里面的沟通都做不好的话，怎么去跟外面的教会沟通、了解哈，对、
好
那个我们看那个马可的事情啊，请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先翻到十三章啊，我们不讲解这一章，但是呢，主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我的见证。见证的字根就是殉道的那个字根是一样的啊。可是呢，在耶路撒冷太好了，我们都很喜欢在那个很多人的教会里面啊，那个啊气势多好啊，所以他们没有这种宣教的负担。虽然神这样子在升天以前啊吩咐他们要这样子出去，于是神怎么样的来对付这些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就兴起逼迫，那然后他们就分散了，分散到了其中有一些人呢，就到了这个安提阿啊，安提阿的地方，保罗这个巴拿巴什么的啊，一堆人，十三章这里面讲了各种各样的人，你看这个就叫合一了啊。他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教师啊。巴拿巴，还有一个尼杰的西面，这可能是个黑人，古利奈人路球西律同养的马念，哇，那这是一个王族家里的人，西律是王吗？还有扫罗，当初扫罗是逼迫基督徒的，杀基督徒的，但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捕杀那些大马色的基督徒的时候，神就用大光照亮他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哎呀，我杀的是基督徒哎，那为什么这个人说我逼迫他？所以他就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被你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啊！哇，保罗才知道他全部都错了，他杀那些基督徒等于是在杀耶稣啊！哇，他三天啊，他眼睛就瞎了，啊，那个光太强了。然后他们就把他扶到那个直接啊，扶到一个人的家里头去了。那然后神打发一个 最小的名不见经传的弟兄，他只出现这一次，去为扫罗祷告，并且让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一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够看了，然后就开始吃饭，然后被圣灵充满啊。好，那个时候他想要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进入基督教犹太人的会堂，没有人敢接纳他，因为他是那个凶手啊。可是只有巴拿巴接纳他，所以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他人家都叫他劝慰之子啊，安慰之子。所以他的个性是这样的，对什么人他都，别人不接纳的他第一个去接纳啊，这是巴拿巴。所以保罗靠着巴拿巴，他就可以融入这些基督徒当中。那然后他们到了安提阿，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因为他们各种各样的背景的人在一起啊，他们就在进食。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可能是借着预言，或者是说方言、翻方言啊，这样子说，要为我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是第一次的宣教行动，不是从耶路撒冷，而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的教会哈。好了，他们就真的出发了哈，往第一个站是塞浦路斯居比路啊，比较老的译法叫居比路岛，现在叫塞浦路斯。这个地方是巴拿巴的家乡，所以他们先从比较熟悉的地方开始哈。好好好，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马可啊，称呼马可的约翰做他们这两位啊老前辈的帮手。OK， 结果他们就开始宣教啦。请我们翻到什么地方啊？
十三章十三节，
你念一下。
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好，我们先直接跳到15章36节。
对，
15章36节，就是他们已经这个第一次旅行步道结束之后，
是
现在准备要进行第二次了。
对，
36节。
这是保罗提议的。
对，15章36节，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
对，
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对，他有不好的记录，
于是
有做逃兵的记录。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对，
保罗拣选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
这是非常好的例子，教例啊，就是说怎么样的叫做配搭同工。在巴别塔的建造中，他们是用那个叫什么漆啊，石漆是吧？
石漆跟砖，
石漆的话就是那种沥青啊，就是柏油路，破柏油路就是沥青，它有粘性啊，把它们粘在一起，这都是人工的方法。但是今天要配搭的话，你看这两位啊，保罗是巴拿巴接纳以后才可以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会里面立足的，可是两个人的个性太不一样。所以我们将来啊，我相信你们目前是在受装备的时候，将来神一定还是会打发你们去做你们的工作的。那在配搭的当中啊，怎么办呢？这两个都是爱主的，更何况保罗还有这个欠巴拿巴的恩典啊，是巴拿巴把他提拔起来的，不是说提拔了，就是给他这个机会啊。那 保罗不是这种人，保罗他是一个要冲的，要撞的，要拓荒的人。可是巴拿巴他对马可，他对个人非常的有怜悯啊，所以这两个人谁对错？没有对错，了解吗？所以无论是亚波罗，亚波罗是很会解经的啊，彼得是一讲到3000人五千人得救，他是传福音的，对吧？啊，还有保罗啊，保罗是使徒啊，到处去开荒，到新的据点，他不要照在人家的根基上，他要自己重新开一个新的据点，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他要在那里传福音，用神迹奇事配合啊，去得那里的灵魂，然后建造教会。好，所以当两个人做朋友的时候非常的好，但是一开始要同工的时候有难处，在于那个个性。所以个性不同的时候哈，当然如果主没有叫他们分开，他们就要学功课，对不对啊？双方都要谦卑下来，彼此顺服，是不是？哎，可是当要更大的托付要做的时候哈，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保罗觉得要赶快去开疆辟土了，我不能够留一个 trouble maker 在我的旁边啊，给我扯后腿，懂吗？所以他就选择了希拉，因为他发现希拉跟这个柔嫩的马可是不一样的。马可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妈妈，很可能他们的房子啊叫做马可楼啊，会不会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是在那边吃的？有可能，不敢证明，但是至少当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120个基督徒啊，他们就是在这个马可楼那边祷告、悔改、认罪、洁净自己，然后求主的圣灵降临，为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圣灵要降临做准备。那是在马可楼啊，所以他有个非常爱主属灵的妈妈啊。可是他自己呢，是不是被妈妈有点宠啊？吃不了苦，吃不了苦，所以才会当中途跑掉。所以那个保罗就看不上他啊，他就甚至于不惜跟这个巴拿巴翻脸。所以在教会里面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大家不要吓到啊，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那就要思考了，我们是做朋友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是做同工的话哈，好像配搭不来了啊。所以巴带着马可啊，看马可能够做多少他就配合他做多少，了解吗？他就是要成全马可。那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是自己有一个意向，自己有个负担，对不对？那希拉跟得上啊，哎，他就选希拉啊。所以虽然彼此分开做工了，可是仍然是好朋友，对不对？只是在目前托付不同啊。可是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
是好的例子还是不好？
非常好的例子啊。
可是不是要自己放下执剑？
可是两个人有托付，懂吗
？OK， 我现在你看这里啊。
嗯。
第二个啊，第二条是讲到说，有的人因为我们看见经历托付跟道路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各做各的啊。
嗯。
但是呢，如果倒数第二个，如果大家在一起同工的话，就要放下己见。那如果说你真的是两个人真的是不同的器皿，你把它硬是要放在一起的话，就很痛苦。一个人是专门教这种精英班的，一个是特教班的，这是不同的老师，对不对？
不同的任务啊。
对啊，那这个精英班的这个他专门是教这种这个精英分子的，那碰到几个比较跟得慢的，他是没有耐心，
把他的速度拉下来，
他就会把他淘汰掉。但是那个特教班的，他说
专门收容是这样的人，
对，但他要把他
神要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对。那所以后来那个在那个巴拿巴的调教之下，马可也真的被拉起来。
好，我们最后的看就结束了。提摩太后书比较后面的啊，新约后面的提摩太后书第4章11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医生，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或者是说他在服侍我的事情上有益处。马可成长了没？
有
成长了、
嗯、
那这个非常挑剔的保罗有没有成长、
嗯、
也成长了，是不是、
嗯、
哎，最至终达到合一。所以有的时候合一是很容易合一啊、哦，大家看法相同、
嗯、
一个语言嘛，
嗯、
啊，一样讲一样的话，但是有的时候需要一段很长的过程啊、
嗯。对，对，
嗯，
那个保罗哈、哦，他对于两种人有不同的态度哈、哦，他对于同工是很严格的，
对，
但他对于这个小羊哈、
哦，信徒、嗯，
他就像是那个母亲乳养这个自己的孩子一样，
是的，
把他们
针对不同的人，
对对对，那如果是你要说他同工的话，
哦，很苛啊，
他是。
非常严苛的，
对，
因为他要做大事啊。嗯，
好，所以有人他说，哎，我在跟着这个牧师在一起啊，聚会哇，好好哦，
嗯，
好，这牧师好慈祥哦。后来做他同工之后，我就发现、嗯、哇，不一样，
被挑剔啊，是的，是的。
OK， 好，感谢主。
嗯。